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呀？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又和我们一起来到饭桌上。今天啊，我们两位嘉宾和王海伦我们一起要跟大家再热聊热炒一些话题。那先让两位弟兄跟大家打声招呼。你好，阳光弟兄。
你好，你好，海伦，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啦，高山弟兄。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啊，我们今天又在一起，跟两位弟兄啊一起聊一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有的一些现象啊、热点啊，我觉得特别开心啊，因为在聊的过程中，不仅我得到了学习哈，我们都互相碰撞的时候呢，也更加对神的话语、对圣经来的这种思想和理念呢更清楚，所以呢。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是一个组合。那我们今天啊聊一聊工匠精神。两位弟兄听到工匠精神浮现在你们脑海里的画面会出现哪些字呢？
我一听到工匠我就想起鲁班来了。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阳光想起谁来了。
我想起耶稣来了。
哦，真是木匠、你们俩想的有点蹊跷。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我们一想到工匠这个词，我脑海里就是什么电视上哈啊就开始出现那种什么匠心独具那些广告词啊，能工巧匠，别具匠心啊，就这些词哗哗哗就出来了哈。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一聊工匠精神呢？因为我发现啊，社会是缺什么补什么。在工匠精神这个话题大热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说热点嘛，在大热的时候呢，说明什么？说明缺乏了，缺啥补啥。中国人不是缺啥补啥吗？如果缺那个缺脑吃脑花儿。心不好吃鸡心，肝不好吃鸡肝，咱中国人的这种有点。
现在都是喝鸡汤。
喝鸡汤，对。所以我们就来说一下，那当我们再说要有工匠精神啊，这也是今天这个社会特别需要提倡的。那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两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如果你去给他一个很正面的定义呢，就不如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它更有意思。那么工匠这个词呢，其实可以把它拆开，把它拆为工和匠。那我们有一个成语叫能工巧匠，所以在工上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动手，是技术。有可能在匠上呢，就带有一点点设计，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设计和创意的概念在里面。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那我还就进一步的就在想，我觉得可能什么人能称为工匠呢？就是我现在出去干一什么事，可能我是个工人，还谈不到是一个工匠。那工匠呢，可能就要稍微带一点专业、熟练、经验，还带一点点在这方面已经经营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动手能力。这些东西你要从这些方面去看，它就变得有意思了。
那我觉得一个定义就是抱有一颗严谨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的这么一种态度和精神，熟练的操作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人才或者技术工人。所以如果定义的话，我理解是这样。那我的生活中也是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啊。
是。那如果你要是输入这个什么是工匠精神啊，咱们如果要输入百度的话，它会给你一整串的一个介绍。 那基本上工匠精神它指的就是一个比较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或者说是对产品要精益求精，对这个做的事情的态度认真负责，甚至在时间的长度，时间的这个维度上有相当长的时间去静下心来忍耐持守，然后执着啊，这些词都可以来描述一个工匠精神。那我之前说缺什么补什么，好像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提工匠精神了，是不是我们缺这个呀？比如说我们提到工匠精神的时候，很多时候说到日本，说到德国，那日本的什么呢？马桶啊日本的这个寿司啊，德国的这个汽车呀，我们一说到工匠精神或工匠精神所做出来的产品，我们都会想到这些啊。那它带给我们的，或者是今天我们要提倡这个工匠精神，到底在说什么？到底提倡什么？我们哪些方面缺失了这个工匠精神？
哎，我注意到你们两个人在谈到这个工匠精神的时候，都强调了一个东西，叫做态度。
嗯，
啊，没有过多的强调技术。也没有过多的强调设计创新，是强调的是态度。那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切。那刚才艾伦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要强调工匠精神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种习惯啊，就差不多就得了。我们就算做菜的时候会看到我们菜谱里写着盐少许油少许啊，温度适合啊。我们还嘲笑德国人说他们那个厨房里放个天平。其实我到现在越来越习惯于用天平啊，我很喜欢做菜，我在厨房里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秤啊，那么不管是蒸馒头做包子，我都喜欢称一下，这样下来呢，其实你从开始就这么严谨呢，你会发现到后来你这东西它自然呢就成了有规矩的东西，它自然就一样大，它自然就容易把控质量。当然你说这个你水平特别高，你拿眼睛就能测出来。我们小的时候学的卖油翁，我觉得他也是熟中生巧，他要经过非常熟练的这种精益求精的训练之后呢，他才可能有这种能工巧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态度，刚才我抓了你们俩在说态度，那么刚才我们说一个人被称为匠人或者被称为巧匠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有一定口碑的。那这种口碑一定是积累在很多的态度之上的啊。我就不由得想起来啊，在我小的时候，我估计高山大哥也有这样的。我们小的时候一说这东西啊，他不说品牌，当然有的东西说品牌啊，你像衣服就不大有品牌，那自行车、缝纫机都有品牌。衣服要说上海出的，哎呦这就厉害了。说我送你一双鞋是上海出的，说我这件衣服是从上海买的。上海就代表什么？上海就代表了
那个代表的奢侈品、精品。
对，奢侈品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话题，它其实代表好质量。
Yes，
对
对，
哎，好材料，对不对？代表一个比较高的整体的水平，因为你并没有问是上海哪个厂啊、哪个区啊、哪个街道啊，没有。上海出的，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已经是一个口碑，对吧？这种口碑哪里来的？这种口碑是千千万万个工匠，千千万万个产品，千千万万个这个传说，最后才形成的这样一个口碑。这就是其实工匠还是要踏踏实实做事情啊，这是我的理解。
非常好，这个阳光刚才说也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童年就是六七十年代吧，啊，七十年代，那个我记得我们家置办了一个大件儿。就是缝纫机，我记得我爸爸有一天兴高采烈的拿回家来这个缝纫机，跟我妈说这是最有名的蝴蝶牌缝纫机，然后蝴蝶牌后来就是前边叫无敌，后来叫蝴蝶，哇，这上海出的缝纫机，哎呀，我妈说，哎呀，这个真的好啊，她说她同事家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不好用，她说这个上海的就是好啊。为什么上海会出这样的？那它背后是有它的底色的啊，它的底色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上海的历史啊。那我刚才你说到上海，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十里洋场啊，为什么叫洋场啊？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展开说。 我同意这个，说到工匠精神，它一定是和口碑和名牌挂钩的。
嗯、但是对，我们就发现现在哈。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你们小时候哈，你们小时候的，但我们发现现在在如今的这个我们说科技啊、大工业、大数据时代，我们发现这种口碑好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反而呢，特别是当我们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看见更多的，哎，我们开始说日本，我们开始说德国的啊，瑞士的精工手表。哎，我们开始觉得哇，那个真是好啊！就像你说有口碑，不仅有口碑，哎，我也查了一份资料啊，就是说，在日本百年以上的企业，就是百年以上的这种老企业啊，到今天吧，大概两万多家，中国有多少知道吗？5家。而最古老的一个大概是100多年的，是那个叫六必居的，好像是北京的做那个酱，
做酱菜，
对对对，最早的。你就看到这个，哦，当我们说工匠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在说一个时间的维度，时间的长度。那
是的，
对，我们就要说为什么在日本它会有20000多家这个百年以上的企业。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它整个的这个经济的稳定性，或者说产业结构化的稳定性在那儿呢，以至于他们可以专注在自己的那个行业，然后专注的研发下去，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嗯，说到日本，我就很有共鸣了啊，Helen。我呢曾经在日本。研修过一年，作为这个到日本各个企业去学习，那个时候也是八十年代末90年代初，所以我这个对日本是很有感觉的。刚才你说的日本的百年老店好像那么多，我觉得不奇怪。原因是我认为它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好离今天差不多150年。
对。
然后呢，明治维新是什么意思？实际是叫脱亚入欧，他全面抛弃了亚洲的东西，然后他加入，他觉得在亚洲这边他学不好，所以他就要进入去学欧洲啊。他脱亚入欧是日本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他实际上更新了他整个的民族的观念。他整个观念从那个地方开始扭转，那结果日本脱亚入欧以后，他也一直持续下来。中间他们因为高速发展，虽然膨胀以后，自信爆棚以后，导致战争引火烧身，最后当然让美国给2颗原子弹给轰了一下，然后紧接着他们很幸运，又经过了美国的外科手术般的这种帮助治疗。那大家都知道1946年麦克阿瑟将军接管日本，给他制定了宪法。日本的现在的宪法就是这部宪法，到现在还在用。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以贯之，从150年前的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他真正的开始进入了现代文明的行列。所以这是日本进入现代文明的这个行列。所谓的现代文明其实就是欧洲的文明。欧洲的文明的源头，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奠定了欧洲的文明是基督教的文明。所以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那我这儿再插一个，那还有一个代表型的这个品牌口碑，那就是德国的技术。德国的这个背景就不用我在这儿多说了。那但是它的品牌、它的口碑、它的工匠精神是全世界公认的。那德国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德国我这儿又想起我童年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我记事儿起，我家里有一辆自行车，是个黑色的，看上去也不怎么样，挺笨的。但是那个自行车我爸爸告诉我这是德国制造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淘换的，反正家里头有这么一辆自行车。一直到我成年参加工作，那辆自行车一直陪伴着我们家。我记得我有一次大概六七岁的样子，我生病， 我妈就骑着这辆自行车驮着我去医院。这辆自行车我们哥几个每个人都在就是练自行车骑，多少人在骑也看不见什么维护。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我参加工作，你说是多少年，那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拿来的。这是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我再想想现在的我们国产的自行车，您说能够持续多久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另外您蹬这个自行车的用的力道是多少，那我刚才也说到了，那些年我去日本回来，我在日本的体会就是我也用过他们的自行车，那简直是太美了，那个太好了骑着。所以我就下决心买了几辆回来啊，我给太太用，那太太有时候他们的同事骑一下这日本自行车，然后再加上那时候那个年代八九十年都骑自行车嘛，那他的同事骑国产车，那后来骑了一下他那个日本自行车，那我太太在他的那个姐妹中间，那他觉得很自豪的，哇，这个真骑着真爽啊，真滑溜啊，那个不用用劲儿啊，而且从来不坏啊。当然那自行车后来被人偷了啊，两辆都被偷走了啊。
看来这个自行车质量不错，锁的质量不怎么行。
可能是，
国产锁，
国产锁，咱们在那儿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听出来了哈，就是特别是强调，就是当我们说工匠精神的时候，若指向产品的话，我们就是指这个产品的质量杠杠的，产品质量杠杠的，然后呢，经久耐用，然后特别符合我们这种消费者，就是一劳永逸，买了一个真值得呀，花了这笔钱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物件啊。就是如果说工匠精神对物来讲，那对人呢，那要有人才能制造出物啊。那什么样的人能制造出这么好的物件呢？这么经久耐用的啊，我们就说要有工匠精神的人，那大概也就是指向这个人他对他的工作。
是我们看到一个刚才高山弟兄说到的日本、德国，我们说到的上海，我们不要忘记这不是一个工匠完成的，这是千千万万个工匠完成的。那么刚才说工匠让你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这个我们知道蚂蚁里面有一种蚂蚁叫工蚁，就是说这个工匠啊，他不光要专心，他还要有耐心，他得甘于做这个默默无闻的这个枯燥的单一的工作。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其实在他们手上呢是一个非常枯燥的非常重复性的工作，认真的做好这个重复性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产品背后的事情。那么刚才也说到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不是非常同意工匠精神和目前我们看到的基督教文化有必然的联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基督教文化的话，欧洲应该是从欧洲到美洲嘛，那么包括中东，其实这些国家里头呢也只有德国可能在工匠精神上保持着，那法国呢，包括以色列呢，那我们一个这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不能够一概而论之。如果说是那传统没有被破坏，那我们看到南美洲的传统也没有被破坏，那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在这方面有特别突出。如果让我觉得呢，可能还是一个文化和他在这个民族的命运而导致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和工匠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和工匠这样的一个称谓对应的，我认为有很多啊，起码我可以提出一个话题，就是大师。我们现在人人都追求的是去做大师，而不是去做工匠。那大师恰恰不能太多，而且大师也不是那么容易成的。所以说大部分人没有做工匠，却在做那些梦想成为大师的人，或者是倒在了成为大师的这样的一个路上。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包括对制造业的看法，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包括美国。那我们看到啊，川普总统在号召这个制造业回归。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在欧美也好，在中国也好啊，在其他地方也好，一流的学生里面的大部分都要去做什么呢？都要去做律师啊，会计师啊，去做医生啊。当然这些里面不是说没有工匠，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把这些这个理工科呢就成为一个不是那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美国在近几十年呢，它也是过度的追求了资本呢，追求了这个其他的这种经济模式，把制造也放弃了。这时候它翻过来看的时候，当它的整个经济里面缺少这样一块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他中间是空的，这叫中空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呼唤。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工匠或者是工匠精神或者是这么一批工匠不是一天练成的，那这个也不是说某一个总统某一个政策就能让这东西回归的，它是不光是需要有专心、还需要有耐心的。
可能我可能跟阳光弟兄看法不一样啊，我恰恰不觉得这个工匠精神单单是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比如说你刚才说制造业呀，因为现在这个大数据呀，这个高科技啊什么的，制造业就比较萧条哦，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就是，其实工匠精神它是不是说你只是会一门手艺或者会一门这个技巧，因为匠人这个是在我们特别是古代，在中国古代匠人其实还真不算是一个什么很让人羡慕的职业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工匠精神应该是每一个人对待工作的那个态度，或者说你对待工作里面的那个驱动力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够让你达成认真对待工作呢？我们现在强调工匠精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今天强调工匠精神，好像觉得哦，我只要把工匠精神这个话题这个说法说出来了，那就能促使很多人转变对他工作的态度。哎，我是想从这一点来讲，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子的。工匠精神提出来以后，也不能转变人对待他自己工作的态度。
太好了，你们两个，我听了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反思，或者你们的思考，你们的观察，我很有共鸣。那个我呢，对阳光弟兄刚才说到的，好像跟这个地区或者国家种族也许关系不大，可能是这样一个观察哈。那我的观察是这样，我呢对阳光弟兄的这个说法呢略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呢恰恰跟国家民族它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德国，你说德国不错，但是你说好像法国呀英国呀好像没怎么样，其实据我所知法国也很厉害。法国比如说我说还是说我因为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圈子里头，法国的空中客车飞机，那这种制造是属于高端的啊。那英国当然更厉害啊，英国是最早在就是仅次于美国，如果那个从水平上来讲英国最早它制造出虽然是美国人发明的飞机，但是最早制造出量产商业化最高技术的也是英国。比如说英国的那个子爵号飞机，三叉戟飞机，当年在五六十年代那是统治全世界的，那时候的波音飞机也刚刚开始。那英国最牛的是，我就是说最高端的这个技术里最牛的是它的航空发动机，它的航空发动机的牌子大家都知道，叫两个 R， Rolls Royce 牌子，
劳斯莱斯
汽车。 OK， 所以那你可以想想英国也很厉害啊。刚才说到日本我就不再说了，日本为什么厉害，它从欧洲的脱亚入欧学来的。然后呢，所以我认为呢跟这个地域跟文化是非常有关系的。刚才 Helen 说到这个工匠精神它是一个态度，那态度在前，态度是什么，大家好好想想态度。我的理解是它首先是一定是来自一个价值观，它的三观，或者那这个价值观它是一种秩序，它是一种观念秩序。那必须是观念优先，你才能带来实际上的生活中的态度的变化。那观念秩序来自哪里？观念秩序怎么建？那观念就是肯定是来自你的这个文化性。那这文化它里边有它的民族的民情的秩序，或者有它的国民性。那它这个国民性是常年怎么形成的？那它 最终它一定是来自一种信仰。那这种信仰里头肯定又包括两种，一种是有神信仰，一种是无神信仰。而无神我们不要说了，那么说有神信仰里边又有泛神啊，咱们饭桌还有信着泛神，什么神都信的。那还有信独一神的啊，排他神的。那这样最终你往下走走走，那就最后信独一神的以色列民族。刚才高山说到以色列好像不行，那我对不起，我跟您说一个例子，因为我是这个认识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的航天技术，他们航空技术其实也很厉害，因为他们的创新，他们的能力，设计能力，制造能力都非常厉害。他们其中在航天，我说的航天，比如说发射火箭，发射卫星，这个环节上，以色列的技术含量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因为这个航天技术的测控技术，里边的最高端的那些个控制部件，很多是以色列的，专利都在他们那儿。所以我刚才回到这个信仰，信仰的独一真神的信仰，然后最终造就刚才说的欧洲文明，然后当然后来的美国文明，这种北美的文明啊，然后呢这个它真正的我认为造成目前他们远远领先的原因，就是回到第一驱动力这块，那就是这个独一的基督教信仰。
有意思了，我们听到了两位嘉宾站在不同的角度，有这样的一个反思，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也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特别是啊，我就喜欢听到不一样的角度的思考。那因为时间关系啊，那更精彩的呢，我们就留待下一期再跟大家接着讨论。那关于工匠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关于工匠精神到底是需要我们从个人到国家有怎样的一个条件，我们才能拥有工匠精神呢？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跟大家饭桌上继续聊。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再见，
拜拜。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主，我决定再次寻求你的